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今天我在最后再烦人一次，最后介绍一下站在 U 盘。2049八年来所有节目的音频大合集，总计38880分钟，名副其实的大百科全书。看来确实听人劝吃饱饭。早就有老板建议说把节目整理到一个 U 盘里。这一次我听话了，果然效果很好。刚开始准备了100个 U 盘，大概用了10天全都没有了。这是八年多以来哥们儿出货最痛快的一次。美中不足的是电脑他妈快要干烧了。然后我又偷偷加了50个库存，万万没想到竟然被有的老板暗中观察发现了。发现就发现吧，话不多说，感谢各位老板的大力支持。这几天心情非常好啊，就算后来的50个他卖不出去也能赚上7000-8000。哥们儿这不是月入过万吗？人生的第一桶金已经到手了。昨晚去洗浴中心怒花298。人的欲望就是无限，尝到甜头就不想收手了。按照咱们惯有的尿性，任何上架的产品都是有时效的，过了时效你求我我也没有。这次我把这个毛病给改了，我要把库存改成1亿，随时要随时有。不过为了体现一定的时效性，我会在31号的24点把价格增长到199。还是早下手早享受，早下手早花少花钱，当然不下手还是最省钱，一定要冷静。据我所知，很多老板收到 U 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格式化，那些个破节目实在是没有法听，咱就买椟还珠。但是我得提醒你格式化之前要把一个文件给转出去，前几天一直没有讲，这个 U 盘里除了包含八年的节目之外，还存了一首歌曲，算是一个彩蛋吧，不是我唱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唱的，歌曲的主人公是董先生，特别是歌手的嗓音相当有辨识度，多多少少带一些扬州口音，反正就是很好听很有内涵。你要是想到网上找就别费劲，根本找不到。我觉得你为了这首歌把这首歌拿出去吹牛逼，这个 U 盘都算是值了。最后再介绍一次，想要搞一块 U 盘的老板就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或是关注公众号回到2049，点击首页下方的 U 盘按钮。感谢各位衣食父母。当地时间3月18日，为期3天的俄罗斯大选投票落下帷幕，结果没有悬念，即将年满72岁的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以87.34%这已刷新历史记录的得票率，第5次当选俄罗斯总统。这就为普京在2030年谋求连任铺平了道路。所以说普京他有望执政到2036年，到那个时候84岁的普京就会超越斯大林，成为苏联俄罗斯时代执掌政权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那么看到今天的普京，我也只能感慨，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那是在2000年的1月1号，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发表新年讲话时突然表示，我在想，我估计也快要离休了，还是另请高明吧。然后普京就被任命为代总统。如今这位政治强人已经执掌俄罗斯政权长达24年之久。在此期间，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整个世界也因为这个军事和政治大国的每一次变化而一次次被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今天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属于普京的24年。2000年初，年仅48岁的普京成为了俄罗斯的第三任总统。如此年轻就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总该很爽吧。我觉得也未必，这个活他不好干。要说好干的话，以俄国的传统，叶利钦是不会轻易的把权力给交出去。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前途迷茫。苏联解体之后，政治体制的突然改变，俄罗斯一直没有缓过来，所以政治上它是一片混乱。而休克疗法和寡头集团又让俄罗斯的经济陷入泥潭。叶利钦也想有所作为，结果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怎么搞他妈都不行。你想想叶利钦那是何等人物，那是苏联的掘墓人，身经百战见得多了，他都搞不定，另请高明。还有那么年轻的普京，能玩得转吗？俄罗斯人也很怀疑，但你不管怎么讲，普京是一个年轻人，可以说经历了苏联时代，俄国人对老人政治没有任何好感。现在你搞来一个年轻人，至少他有活力，有想法，能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哪怕是折腾，也能在折腾的过程中发现机遇，再不济就当试错了，早点犯错误，那也是少走弯路的。想当年彻底摆脱苏联体制，各个加盟国走上新的道路，不就是戈尔巴乔夫一系列改革改出来的吗？那就干，我就不信你再差还能差过勃列日涅夫，差过切尔年科。所以说当时的普京虽然突样，但俄罗斯人还是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改革者，带领俄罗斯走出阴影，大国复兴。事实也证明，普京这个年轻人这是说干就干，而且这一干马上就有了效果。那你说普京他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就是两方面。首先就是自我奋斗，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普京他搞了很多改革，像是税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和行政体系，普京他都下手了，成功的扭转了90年代的混乱和低效。那么这就为俄罗斯经济的腾飞做好了准备。再就是历史的进程，其实具体到经济政策，我觉得普京他也没有搞出来什么新花样，无非就是我政府放权，然后我支持自由经济，鼓励民营经济，降低税率， 还有外贸外汇啊，全都给我自由起来。所以你看，普京搞的这一套东西和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也没有太大的不同。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叶利钦搞得一塌糊涂，人家普京就能带领俄罗斯实现经济的腾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老叶为什么要搞休克疗法？原因就在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供需既不平衡，严重的供不应求，通货膨胀到飞起，老百姓买块肥皂他都买不到，还谈什么过好日子？可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生产力显然无法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怎么办？那我政府就不管了，咱各个方面都开放起来，自由起来。那么过一段时间，市场自己就能通过无形的手把供需给我整平衡了。事实上80年代的时候，南美的玻利维亚就搞过休克疗法，而且非常成功。俄罗斯也是看到了玻利维亚的成功，才选择搞他一场休克疗法。但是叶利钦他没有意识到，俄罗斯毕竟不是玻利维亚，首先二者的体量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80年代的时候，玻利维亚只有五六百万的人口，可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那是 1.5 亿人口。这就导致俄罗斯的休克阵痛期必然会非常长。另一方面，玻利维亚休克的时候，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那是相当积极，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会给玻利维亚输血，正是靠着美国等西方国家输血，玻利维亚才挺过了改革的阵痛期。可你是俄罗斯，你能指望西方国家给你输血吗？西方国家不吸你的血那就算不错了，毕竟苏联时代还没有远走。所以俄罗斯搞极端自由化改革不仅很难挺过来，反倒有可能把自己彻底玩死。继苏联解体之后，我再给你搞一个俄罗斯解体。所以结论很简单，休克疗法要想成功，必须得有强大的外力不断的给你续命。叶利钦就是没有遇到这样的外力。当然在普京上台的时候，西方国家还是一样的，我见死不救。但是普京的运气确实很好，他遇到了历史的进程。从2000年开始，国际油价一路猛涨，这一涨就是8年之久。那妥了，靠着卖油持续不断的资金嗷嗷涌入俄罗斯。所以俄罗斯他输的不是血，那是油。正是靠着价格猛涨的石油，俄罗斯才挺过了改革的阵痛。那么把这道坎儿迈过去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就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政府的债务全都按下去了，最后更是迎来史无前例的辉煌期。数据显示，到2008年也就是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俄罗斯的 GDP 已经达到了2000年的6倍以上，贫困人口减少了 50%， 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增长了8倍。你就说狠不狠吧？你问俄罗斯老百姓说你支不支持普京啊，你问我支不支持，他是我俄罗斯联邦的总统， 我怎么能不支持？但是在成绩的背后，俄罗斯还是有很多问题的。首先就是有很多陈年痼疾，在辉煌的掩盖下被忽视，没有解决。比如说医疗体制改革，倒是提出来了，但基本上没有落实。还有老毛病，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停滞不前。有道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一时的辉煌，也许只是运气好，关键是要为长期发展做准备，关键你要自我奋斗。在这数字确实好看，GDP 也增加了，人均收入也增加了，问题就是"人均"这两个字，很多俄罗斯人，那是被人均。而实际上，这次期间，他的贫富差距是在不断扩大。还有最要命的一点，就是经济转型。苏联时代，那绝对的，重工业很重，轻工业，真他妈轻。等到苏联解体，很多专家就不断的建议，说咱不能继续这么干，我们要发展新型产业，特别是科技产业。但是，直到普京时代，俄罗斯也没有迈出转型的这一步。那么，这就给俄罗斯后续的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转型的另一方面，就是俄罗斯的寡头问题。前面讲到，叶利钦搞改革，那怎么就搞不成？一个原因就在于，金融业、石油天然气产业。都被一些大寡头所垄断，叶利钦的很多政策都受到掣肘，根本推行不了。普京倒是有手腕，把这些寡头全给收拾，但是老的寡头倒了，寡头这个行当可还是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寡头，谁呢？这么讲吧。嫡系，明不明白？主要就是两部分人，政治盟友和私人朋友。好在这些人毕竟听话，普京的一系列改革，这才得以进行。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寡头的存在，还将阻碍俄罗斯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他们不是谁的话都听的，没明白？除了借由寡头控制经济命脉，普京也通过政治改革不断的加强自己的权力。比如说有一项改革叫垂直权力体系。什么叫垂直？就是把地方长官的任命权收回到克里姆林宫。普京还有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在2001年把好几个党派合并为一个大党，比如说我们现在熟知的统一俄罗斯党。合并之后，统俄党就成为了俄议会绝对的多数党。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统俄党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执政党，因为它既不是大选选出来的总统所在的政党，也不是通过议会选举选出来的多数党，而是抱团抱出来的。普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得结合另一件事一起看。我问你一个问题普京他是属于什么党派？可能你会认为他就是统俄党，毕竟他还做过统俄党的主席。事实并不是这样，普京是无党派人士，因为俄宪法规定，总统必须是无党派人士，以显示总统超越了任何党派，不受任何党派所影响和掣肘。 咱客观的讲，这个想法确实挺好，但我觉得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说议会内部党派林立，分不出个老大老二来，那一天到晚不用干别的，就剩扯皮，这不就成日本国会了吗？在这总统和议会之间，也会出现矛盾。像是在1993年，叶利钦就和议会大干一场，坦克都开进了莫斯科，把白宫都给烧黑了。但是普京是一位政治强人，上面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想见到。首先议会的效率，您得给我搞上去。俄罗斯正处于发展阶段，一个问题您给我扯上3年5年，这不是瞎胡闹吗？再者，咱们之间也不要搞斗争，你听我的就行。议会要体现并贯彻自己的意志，是的，无私的嘎。就这样，20多年来，统俄党始终一家独大。与此同时，俄罗斯各个重要部门和地方的长官，基本上也都是属于统俄党。所以你看，统俄党和普京之间，其实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成语。这个话就看你怎么讲。反正统俄党和普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绑定的关系。在普京暂时卸任总统期间，他就是统俄党主席。重回总统宝座之后，统俄党主席再交给梅德韦杰夫。另外也是在这一时期，普京还实现了对国内绝大多数媒体的控制。前几天看到个笑话，说物理学家还是太要脸，物理学不存在，他们就要自杀。那么俄罗斯的新闻学和新闻工作者呢？不管怎么讲吧，通过一系列权力的布局，普京维系了俄罗斯长期的政治稳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稳定的另一面就是僵化。以上就是普京 1.0 时期俄罗斯存在的各种问题：财富高度集中，权力高度集中，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社会建设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而这种经济的发展极其依赖油气产业。所以实际上俄罗斯的经济还是相当脆弱的，面对危机它转圜的空间非常有限。那么就在这一背景下，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56岁的普京迎来重大考验，请看下集。